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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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灰暗中是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现在时间呢，来到的是早上的6点02分。今天来到的是4月4号，同时呢，也是所谓的儿童节。其实每一次啊，到了儿童节，因为刚好都会卡到清明连假嘛，我就很常啊，在网络上面看到都会有网友发问，举手发问，就说：哎，为什么儿童节跟这个清明节都要一起放呢？因为儿童节也不是所有人的假期啊，啊，为什么会一起放哦？其实台湾儿童节是国历的4月4号，也就是今天嘛，是民国很早哦，民国20年的时候，由中华慈幼协会提出来而制定的。那四月四号这一天是国定假日嘛，就是爸爸妈妈可以跟小孩一起放假同乐。为什么会全国同欢呢？主要就是我觉得很现实的因素啦，就是考到说如果只有小朋友放假，那爸爸妈妈诶要上班的话，小孩要给谁顾呢？所以政府就明定儿童节这一天就作为国定假日，让爸爸妈妈能够一起放假，过个开心愉快的假期哦。好，是这个由来才让儿童节变成了大家都放假的节日。哦，这个是为了让小孩放，大人也放假。不过呢，哦，因为从去年开始嘛，就有新的那个国定假日的规定，所以以前呢，啊，我就记得说，以前5月1号劳动节的时候，只有大人放假嘛。就一般的上班族的话，5月1号都是大人放假，小孩没放假。很多的爸爸妈妈就会在那一天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小孩去上课，好像难得可以在家里面有一个清闲的时光，好，或者甚至是难得可以跟另外一半去走走啊，散心，小小的约会嘛。就结婚有小孩的夫妻来说，这件事情是有一点困难的，好，这个单独的约会是有点困难的。结果没想到呢，去年就很多人在哀嚎啊，就说啊，为什么劳动节要变成全国这个国定假日呢？本来是劳工的假期嘛，就这样一改，连小孩都放假了。很多爸妈就在哀嚎，想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失去了假了，哦，失去一个悠哉的假期。好了，跟大家分享，今天四月四号是儿童节。同时呢，其实看到很多人在分享儿童节的由来哦。儿童节其实就是全球专属给小朋友的日子啦。那每一个国家的儿童节都不太一样，好，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一天当中记得，好，就提醒大家，透过节日来提醒大家要好好保护儿童的福利跟安全，好，就是定定儿童节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跟由来。 那台湾是四月四号，其他国家呢，像西班牙，他们呢是一月五号，在当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宗教节日哦，名称叫做魔术国王之日。据说呢，是来自于三个国王每年哦都会在一月五号来送礼的传说，会发糖果啊，游行啊，让大家在街上一起同乐。在日本的话呢，日本其实蛮特别的，他们有分女儿节、男儿节跟七五三儿童节哦，他们有分蛮细的。三月三号是女儿节，五月五号是男孩节。那十一月十五号是七五三儿童节，分别是三岁、五岁、七岁啦。好，这个是会好好的来去举办的一个节日。那香港呢，跟我们一样是四月四号，但他们不是国定假日，所以整个放假的氛围并没有这么的浓厚哦。至于在南韩是五月五号，中国是六月一号，美国是六月三号，其实蛮多都是在六月前后啦，就是跟国定国际儿童节是同一天的。然后六月一号其实是所谓的国际儿童节，跟台湾不太一样。这就是所谓儿童节每个国家的一些小习俗传统，稍微的跟大家分享啦。那接下来呢，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叫做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今天是4月4号嘛，儿童节当天，其实呢在前两天上班上课的日子当中，哇，就有很多的学校啊，为了小朋友，应该是国小比较多，来举办特别的庆祝活动。哦，那当然这个一般来说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可能就是老师会举办一些同乐会，哦，可能就是小朋友可以带一些糖果饼干到学校跟朋友分享啊，同学分享，哦，或者是带一些有趣的桌游等等的来玩嘛。那很多学校呢其实也会为了要庆祝儿童节啦，让学生开心一下，会举办叫做上下课翻转，哦，上下课翻转的动，就是让学生上课10分钟，下课40分钟。那当然除了上下课翻转，有这么长的下课时间，学校呢也会举办一些下课活动，例如说会有一些才艺表演的时间，会有跳蚤市场，会有餐车活动，我觉得有点像是另类的园游会的概念哦。那所以呢就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嘛。只是我就最近在大概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因为靠近儿童节，就有很多的那个老师啊，他们就会在网络上面分享，就是在 Thread 上面分享说啊，这个过了儿童节上下课大翻转，哦，然后老师都觉得非常的头痛，那教室都空荡荡的，只有学生的书包跟课本。那这个是台北市教育局来提倡的一个活动，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小孩在校园当中能够有自主探索跟规划时间的能力哦。据说好像目前是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有部分学校都有类似安排类似的翻转活动。其实我后来在回想我以前国小到底是怎么样过儿童节的，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我也过过这个上下课大翻转，哎，好像是从我3、4年级那时候开始才有这样的活动。距今来说应该也有10多年的事，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也都曾经在国小阶段有玩过这个上下课大翻转，对于这部分就还蛮有印象，因为小学生来说其实能够不上课就是开心的事情嘛，所以能够难得在4月4号，尤其又靠近要放长假前，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带一些被认为是禁忌的物品到学校，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严重的啦，就是糖果饼干呐，游戏呀，这玩的纸牌，以前没有，我们以前是没有带手机去学校玩呐，那时候至少我那时候智慧型手机是完全不流行的，就是还没有什么 iPhone 5 iPhone 6，那时候我国小的时候都没有哎，所以以前真的就是很珍惜可以跟同学在教室里面玩上，以前也会玩桌游，或者是真的就去操场玩什么鬼抓人、打篮球、打躲避球，这种真的很户外的活动。那或者是女生就不想要出去的话，就会在教室里面单纯的聊天，或是有一些静态的活动，就算是做一些很无所谓的事情，只要不上课，我相信很多小学生都会非常的开心啦。就是不过主意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在下课期间，如果有这么长的时间，该怎么样来规划？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能力耶，尤其对于台湾的学生来说，因为高中、国中，特别是课业塞得很满嘛。那有时候时间都是给学校安排好，那或者是补习班安排好，或者是假就是家长帮忙安排。那但是如果到了大学阶段，突然会有这么长的空闲时间，要怎么样来去运用？其实就是一个蛮重要的能力。因为像我之前刚读大学的时候，也会开始也会有点那么的不习惯，我就想说哇，这么多的时间，突然好像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样运用。不过后来还好啦，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嘛，就有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只是真的也会有人反映说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掌控时间。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时间的掌控啊，是真的人生必学的一个能力哦，跟大家做分享了。关于儿童节，很多老师苦恼的上下课大翻转哦，老师想说到底要怎么上课？上课只有十分钟。好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劳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的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的是 FM104.1 早安大家早，我是主持人玉璇，回到节目当中来哦。今天趁着刚好是4月4号，在假期当中的儿童节，和大家聊一聊儿时的回忆哦。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啊，到底手上拿的是什么玩具？可能，我觉得很难讲哦，感觉好像大部分都是玩手机、玩平板，都是属于3C 的游戏比较多吧。但是在我以前小时候啊，就是仔细想一想，时代的演变真的很快哦。因为我的国小顶多就是个不到20年吧，哦，我觉得今年25岁嘛，那我国小顶多就是小学6年级，也不过就13、14年前，还不到20年。但是我的国小时代呢，在学校大家是不会玩手机的哦，大家没有在玩手机，听起来有点像上古年代啦，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应该很难想象。可是呢，我以前也是不会在学校玩手机。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有智慧型手机了，可是那时候流行的是 HTC 蝴蝶机的那个年代哦，就是还不是说这么的普遍嘛，也不会说像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年纪很小，但是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台手机哦。那所以大部分在学校里面玩的游戏呢，都还是跟同学的实体的互动哦，例如说这个玩梅花梅花几月开，大家以前应该玩过这种游戏吧，应该算是源远流传的一种游戏。我其实有一点忘记要怎么玩了，但就是要好像要说什么有点像鬼抓人吧，然后就几月开，五月开哦等等的。那这个呢就是梅花梅花几月。另外我还会玩躲避球，是我以前真的非常害怕躲避球耶，因为躲避球以前就是国小嘛，男生女生就会一起玩，但是我以前就觉得那些男生真的是好可怕，很暴力的游戏，就真的是拿生命在打球，然后被打到又很痛啊！但是大家每个人拿到球啊，眼神哦，就他们要丢的时候，眼神都会露出那种凶恶的表情，很可怕。我以前最讨厌玩躲避球了，可是以前班上的男同学都很爱玩躲避球啊，所以呢体育课大家说要玩也没办法，就必须得在那边玩哦。所以躲避球对我来说呢，就是有一点痛苦的回忆啦，对于小时候到底玩了什么东西。不过我以前其实国小是还蛮喜欢运动的小学生，就是在国小时段有一阵子还蛮喜欢把握那个下课10分钟的时间跑去操场打球哦。大概5、6年级的时候就很喜欢跟同学去操场打篮球，现在想一想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其实下课时间也才10分钟，可是居然就愿意从教室这样噗噗噗噗噗跑到这个篮球场去打，大概也就打个4分钟、5分钟的篮球吧，然后在一群人啪啪啪啪啪赶快的再跑回到教室，我就才10分钟愿意做这么多事情，算是高效率的小学生。不过这种行为其实也只有国小才会这样做吧，到我国中啊高中之后，下课10分钟基本上就是在教室聊天或者是跟女同学一起揪团，然后去装水上洗手间，或者是高三国三的时候就要考试嘛，所以基本上下课时间就是写作业或者是准备下一堂的考试，或者是睡觉，就补眠的部分。所以这种很疯狂的行为只有国小才会这样子吧，很冲动到处跑来跑去跳来跳去。但是不过说到玩具，到底小时候玩什么玩具呢，好像也是适合在儿童节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大家小时候有玩什么特别的玩具吗？也可以先想一想，我们待会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首歌曲，就是来自罗大佑所演唱的叫做《光阴的故事》。
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是回忆的青春。
其实如果说到玩具啊，我算是还蛮有记忆的，就是小时候玩的玩具当然就是已经算是比较现代了，有很多的选择，像那时候就有 Game Boy 啊，有 PS5， PS 几，反正就是那种手游电子游戏机。那大一点呢，还有 Wii 可以玩，那然后也会玩电脑上面的网页小游戏，好，就是那种其实也有蛮多电子的游戏啦。但如果说到实体的玩具，我的童年最重要的玩具真的要讲的话，应该算是芭比娃娃吧。芭比娃娃应该算是我童年很重要的玩具，对，而且芭比娃娃也算是我妈妈比较愿意买给我的玩具，可能一部分觉得好像也蛮耐玩的，所以我小时候的玩具其实不多，就是现在能想象到的好像最有像的就是芭比，没错，对，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嘛，那我哥哥就大我八岁啊，他小时候呢就真的很多玩具，就是各种扭蛋公仔啊，游戏机啊，吼，这个长大之后还特地整理，就在整理房间的时候还整出一大袋，好，不过大部分好像都是我阿公买的，就阿公听阿孙就说要买什么就买给他啊，莫名其妙就累积成一大袋。只是因为我妈妈就很不喜欢我们买一大堆玩具，就觉得那个最终啊都是要丢掉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买这么多，好，所以那个长孙嘛啊，第一个孙子妈妈管不到那么多，结果等到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就变得很强势，就说不可以买那么多玩具给她，然后从第二胎开始做那个玩具的缩减，所以小时候的玩具就变得很少。但是以前小时候也不会 特别觉得说好像很不公平，就是就这样傻傻的就反正有玩具我就玩，然后就觉得啊我有芭比娃娃玩也很好了。对，我记得以前好像我手上有两三只芭比娃娃啦，但是其实我好像也想不到我就是不会动的娃娃我到底都在玩什么，就是印象只有帮他们换衣服啊，好，我帮他们就是摆来摆去动来动去这样子。只是我有印象就是我每一次都会把那个芭比娃娃的头发玩到打结，而且是变成一大坨大打结的那种程度，最后就一拳梳不开，就是我妈都会想说怎么女孩子这么不珍惜玩具，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会玩到变得很可怕的程度。像大概两三年前有一部电影就是芭比嘛，然后呢这个里面有一些角色啊就真的呈现出小女孩玩的芭比类型。哎呦，大家这个不要对小女孩有很多的幻想，就想说会特别很珍惜各种玩具，很多的小女孩玩的芭比娃娃都是很可怕，断一只手啊，断一只脚啊，好，这个脸画很多的涂鸦等等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很多这个命运悲惨的芭比娃娃都是大家小时候的记忆啦。而且呢我就突然也是想到说为什么我会开始突然不玩芭比娃娃，后来呢就想到说是因为我哥哥有一天骗我说这些芭比娃娃晚上都会有人附身在他们身上，所以半夜呢都会爬起来，他就有一天这样突然跟我讲，我就吓都吓死了，根本不敢靠近，我就是很的心情把那几只芭比娃娃都尘封在那个塑胶盒子里面箱子里面，远远的不敢靠近。然后从此之后呢我就完全不玩芭比，我就戒掉芭比娃娃了。你看我哥哥是不是真的很坏，就是让我没有玩具玩，只能玩芭比娃娃，有公仔没有扭蛋，然后呢还要骗我。现在想一想觉得怎么这么坏呢，我坏哥哥这样子。好了，跟大家分享芭比娃娃应该算是我那个年代很多小女生的共同回忆哦。那每个年代流行的玩具其实都差蛮多的，我在脸书上面呢也发现有人在分享这个部分，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叮咛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This is a happy song.
出天边那一条彩虹。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望长大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Yep, yep. I wanna grow up. I don't wanna grow up. No, not I wanna grow up.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才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跟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
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作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交，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起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滴胡椒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
回到的是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轩。刚才听到的歌曲哦，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叫做《烦恼歌》。对于小时候的童年回忆来说，应该没有什么样大的烦恼吧？每天就是想着说要玩什么啊，要哪里呀、啊，要跟朋友干嘛干嘛等等的这一些事情，在童年当中，游手玩乐。占了还蛮重要的一部分。那前面说到了我的童年回忆是芭比娃娃嘛，不过呢每个人年代童年的玩具可能不太一样。那刚好呢我在前阵子看到了一个脸书的粉丝专页，他们这个社团叫做怀旧50到60年代那些年我们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脸书的社团当中啊，很多的网友都会在里面分享说在民国50到60年代流行什么事情，好有什么回忆值得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哦在里面分享说他们就是在50到60年代，应该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的那个年代啦，就是在早期啊，到底小孩都在玩什么玩具呢？然后呢发这篇文的人呢、啊、他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说在台湾的玩具简单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啦。第一个算是农业时期，农业时期呢很简单的那些玩具，就是因为大家在农业时期嘛，就是大部分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材料哦，就是自己动手也可以做成的，不用花钱也可以玩，像是什么竹蜻蜓、或是弹弓，还有毽子、沙包、弹珠、七巧板、捡石头也是可以玩的哦。那 到了后期呢，就到了工业时期，比较多工业产品制作的玩具嘛，像是最常最多人玩的就是昂阿飘、昂阿飙、昂阿飙，哎，我有念错吗？昂阿飙，还有像波浪鼓、万花筒、翻纸花、宝刀、陀螺等等的这一些玩具。再来呢，在第三个时期就是敬业时期啦，更现代一些，就比较像是我这个年代玩的，像芭比娃娃、花灯、纸飞机、积木、塑胶的模型、电动的模型，还有 BB 枪等等的这一些。好，所以就是台湾每个时期呢都有属于那个年代最特色的玩具类型哦。那因为聚焦在五六零年代嘛，就有很多的网友就分享说啊，以前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啊，我最喜欢玩什么，就有人说呢他最喜欢玩的是跳皮筋。我觉得跳皮筋很难呢、欸、以前小时候啊我也看过人家玩这个跳皮筋，其实反应要很快哦，就是才不会很容易跌倒或是踩到什么的，哦，就是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能玩跳皮筋的人非常厉害。然后呢，我就从这篇文章当中啊，我得到一个解答，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常看到家里面还是在哪里就会有那个一颗一颗的弹珠嘛。可是弹珠到底要玩什么？我从小我就想不透，想说弹珠这么小一颗，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有一点危险的事情，就很容易会吃进去啊等等的嘛。结果呢，我后来在这篇文章发现，原来玻璃弹珠哦是要这样玩的，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玻璃弹珠就是要在地上，就是你要按一到五个小洞，然后呢从起点把玻璃弹珠玻璃球滚到指定的洞里面，最先完成规定洞数的人就是最赢的那一个。对，所以就是非常考验准度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玻璃球是这样玩的。不然我以前都觉得玻璃球只是拿来收藏，拿来觉得好看的，根本不知道原来它是这样子玩。那当然在这篇文章下面啊，就有很多的网友留言嘛，就是分享说自己的童年回忆到底玩什么啊。很多人都说哇，提到的都玩过了，都是童年无忧无虑的回忆等等。然后呢我就看到哦，有人真的很好笑，他说其实还有一项童年回忆不好意思说啦，啊，这童年回忆是什么？他就说，就是去别人家的果园偷摘水果，哈，什么芭乐莲雾、芒果啊、荔枝，哈，这个，哎，要吃什么就偷偷摘。我就想到我妈妈跟我讲过的故事，他就说，以前呢，我舅舅，两个舅舅，一个大舅舅，一个小舅舅，就是，哎，小朋友很调皮嘛，所以呢，都会去别人家的果园偷摘水果。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好像是去给人家摘那个什么摘芭乐吗，好像就是去摘芭乐，去那边偷摘，结果呢被主人发现，好，就一路追啊喊啊骂啊，好，追到家里面来。然后以前的人啊，小朋友做事都是骂小孩，不会骂大人嘛，好，所以呢这个我的两个舅舅除了被果园的主人骂，他回家呢还要被阿公打，好，就被爸爸打，被爸爸骂，这样子骂了，然后跪在那个好像是跪在家里门口还是什么的，被骂得要命，很调皮啊。但是我觉得啦，这一些回忆啊，在现代来说，尤其现在都是很数位化的时代嘛，那尤其像这几年就是又更讲求什么 AI 的科技啊等等的，好，在这么快速的社会当中，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回忆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欸，非常的特别一件事情。好啦，就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以前小时候是玩什么样的玩具，玩什么样的游戏呢？有没有什么想法或是想分享的，其实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来跟我分享咯，在 我的脸书粉专上面可以来跟我做互动。那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叫做 DJ 玉轩543，在上面大家可以来私讯我啊，聊聊天啊，或是来按赞，看有没有哪一些节目的资讯也可以在上面发现到咯。好啦，我们就进行到这边，为大家送上的歌曲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是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就断了。 陈太太
啊，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套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去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套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套客民宿，听到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